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一座房子的两样遗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悠然。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5月12日。我的公公于2018年6月底离世，享年90岁。现在的婆婆也已经89岁。公公在世时自己执笔立下了遗嘱，将二老在老家的房子归属做了安排。但是公公的遗嘱很特别，因为他先后立下了两份遗嘱。两份遗嘱虽说都是有关房子未来的归属问题，但两份遗嘱却是截然不一样的说法。第一份遗嘱说的是老家的房子未来归两个姑娘所有，第二份遗嘱说的是老家的房子由小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全权处理。公公虽说九十高龄，但是直到离世时都从未糊涂过，每逢亲朋相聚，公公还要像演讲似的说上两句。从未糊涂过的公公为什么会立下两份不一样的遗嘱？这其中是有故事的。一，我和丈夫的姻缘。我和丈夫相识于大学期间，丈夫早我两年进入大学，他是我的众多追求者之一。与其他追求者相比，丈夫的各方面条件算不上出众。究竟喜欢他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以至于追求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竟然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直接就写道，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丈夫在大学毕业前因为成绩上的一点点差异没有如愿被推荐研究生，一时想不开频繁离校出走，一度还出现了精神恍惚。对于我俩的恋爱关系，我的家人极力反对，尤其是我爸爸更是对他横眉冷对。用我爸爸的话说，这人心眼这么小，我不能把姑娘往火坑里推。长我爸爸12岁的公公在知道我们家不同意后，非常担心自己的儿子承受不了打击会精神崩溃，因此不得不屈尊亲自上门来求情。公公来时，我爸爸既没起身相迎，也没给过笑脸和正视，自始至终双手抱臂，翘着二郎腿深靠在沙发上，而公公却是于沙发边缘浅坐，一直陪着笑脸，好话说尽，场面很是尴尬。对于丈夫毕业前的表现，我其实也是不能理解的，心里也是堵得慌。但是为什么要坚持和他在一起，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一直以为是自己骨子里的善良让我不忍离开他。直到修炼后，我才真正明白，这其实就是缘。上天定下的缘，任凭风吹雨打，谁也扯不断。我的坚持让我爸爸很是无奈。有一天，他叹着气问我，你到底要干啥？我回答道，喝西北风，我也跟着他。就这样，爸爸很是不情愿地同意了我们的恋情。婆家随后欢天喜地地回了亲家。二，我和公公的结怨。我和丈夫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了家乡外的同一个城市，但是工作单位相距较远。为了让我们生活方便，我爸爸开始主动张罗我们的婚事。得到了爸爸的应允后，我和丈夫领了结婚证。爸爸约了公公到家里商谈我们的婚事。公公是拎着门球杆来的。听了爸爸的打算后，公公说，登记就算结婚。听了公公的话，我爸爸不知道是感觉很意外还是很震惊，一时竟没找到合适的话来回应。要知道，我爸爸在单位可是出了名的笔杆子，说话从来不会卡壳的。爸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家要是不想操办，就找个车把孩子接过去，也不用管我们娘家人犯，我们拉回来自己管，你们就在门前放挂鞭炮，让孩子在亲属面前改个口，正式叫声爸妈。公公说，不行，太麻烦。爸爸此时已经非常恼火，但是他还是克制住了，没有当场爆发。爸爸继续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这样，我们出车送过去，你们放挂鞭炮。公公又说，不行，你们家办那么好，我们家一比，不行。 此时的爸爸感觉自己被公公欺骗了，也感觉到了屈辱。他真的很后悔同意我们的婚事。在他的设想里，自己这唯一的一个女儿出嫁一定是风风光光，连亲友也都一直认为我的出嫁一定会像公主一样。而此时再去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和丈夫已经登记了，再分开就等于是离婚了，爸爸是承担不了女儿这样的名声的。我没时间和你浪费时间，我还得打门球去呢。这是我公公在离开我家时扔给我爸爸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我爸爸和公公赌了近十年的气，直到我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公公的一句登记就算结婚，我和丈夫没有结婚纪念日。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故事，在修炼大法前，我跟丈夫哭闹了十年，经常是闹得天昏地暗。因为我们工作在外地，公公从来没把未来的床前尽孝寄希望于我们身上。他曾经公开在我和丈夫面前说过这样一句话，越出息越没用。公公婆婆在我们结婚时还住着平房，后来老家陆续建楼，老人也买了楼房。上楼后的一段时间，老人把平房卖了，卖房款直接给了大伯哥。大伯哥的女儿是老人一手带大的，从出生直到上大学都是爷爷奶奶带着。婆婆曾经说，等我不能动了，谁不伺候我，我孙女儿也得伺候我。我家孩子出生后一直是娘家帮着带，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已经70多岁的二姨都成了我们家的保姆。孩子在1周岁前，公公婆婆曾经被丈夫接来过，希望帮着带孩子一段时间，因为那段时间丈夫工作非常忙，总是不在家，而我当时正在忙着考职称，也是不能两头兼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丈夫才不得不厚着脸皮向老人张了口。公公婆婆来了没几天，公公一天早晨晨练时被人问到在哪儿住，公公说了老家所在地，那人随口说了一句，哦，外地呀。就因为这句话，公公一天都没多待，买了火车票就回家了。用他的话说，我在老家是老干部，在你们这儿还被人瞧不起。之后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东家送一天，西家送一天，直到孩子能上幼儿园。在当时的我看来，公公的面子和尊严远远重过我们当时的困难。公公买楼房时要求我们出10000元钱，我们拿不出来，因为那年也正赶上我们调房，是单位按照级别和职称给调的福利房，从40几平米的房子调到近80平米的房子，全部房款需要6万多，而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来。我们向同学借了4万元，因为我们没给公公拿买房钱，公公数次给丈夫打电话，每一次都是狂风暴雨式的数落。对于公公的不近人情，我生气到了极点。三，公公里的第一份遗嘱。公公和婆婆对于自己老实能床前尽孝的人，全身心放在了大儿子身上。因为大儿子的房子是老人给盖的，婚事是老人给操办的，孙女儿是老人给养大的。而我和丈夫的婚事只是有了一张登记证，我们的房子是单位福利分的，我们的孩子是自己带大的。在老人的心里，大儿子尽孝是板上钉钉子的事儿，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大伯哥在第二次住院后就成了半身不遂，根本就照顾不了老人。丈夫有2个姐姐，两家的孩子也都是公公婆婆帮着带大的，公公婆婆一直认为他们在2个姑娘身上也有功劳。在大伯哥半身不遂后，公公和婆婆把未来的床前尽孝的责任转移到了2个姑娘身上。因为公公在买房时我们没给拿过钱，而2个姐姐当时帮公公垫过一部分房款，公公借此就立下了第一份遗嘱，房子未来归2个姑娘所有。这时候的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几万元钱，已经升值了。在立这份遗嘱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我知道房子是老人的，他们愿意给谁就给谁， 但是这份遗嘱却让大伯哥非常生气，也让我的丈夫感觉老人不公平。四，我和公公的画院。1999年，我顶着风雨走进了修炼。在法轮大法中，我知道了人生的真谛。我开始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记恨公公婆婆。我努力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我不停地为公公婆婆添置生活用品，从几元钱到几千元钱，只要公公婆婆生活需要，我从不吝啬。但是公公婆婆对我为家里的付出从来不说好话，更别提感谢的话了。我每一次把东西搬进家门，听到的话几乎都是类似的：这东西啊，没啥用；这东西啊，对人体有害；这东西啊，白花钱。我感觉公公婆婆对我的付出是心有疑虑的，他们搞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不再怨恨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我没有理由不怨恨他们。他们真是不知道，大法会让一个人从心底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不再和丈夫提过去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因为我觉得那些真的已经不是事儿。我和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很难因为某件事情发生争执，即便有些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也会找一个适宜的方式去解决，而不像过去那样争个你错我对，我高你低。大法化解了我心中的怨，也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大家和小家。大伯哥先后三次住院，每一次的住院都是我们既搭钱又搭精力。大伯哥家有个小型超市，为了保证生意不关门，大伯嫂从来不到医院护理过大伯哥。我丈夫落下了单位的全部工作，也把我们家每天起早送孩子上学，每晚顶着星星接孩子放学的事情全都扔给了我。医院的全部事宜都是我丈夫在打理。虽然每一天的接送孩子都很辛苦，但是我没有怨言。我知道我是修炼人，我愿意帮助大伯哥家渡过难关，我也愿意帮助丈夫承担困难。我和婆家的每一位成员关系都变得非常融洽。在老人眼里，我贤惠孝顺；在平辈眼里，我通情达理；在晚辈眼里，我和他们没有代沟。丈夫的外甥女儿说：舅妈，你都把我吓住了，我结婚后是不是也得像你一样在婆家这么干活啊？丈夫说：我跟谁在一起都阳光灿烂。2016年，公公已经88岁高龄，婆婆87岁。此时身体一直硬朗的公公因为意外摔了一跤，因此不能自理，而婆婆也因为风湿性关节炎早就需要公公伺候，这时床前尽孝就成了当务之急。大伯哥半身不遂，无法照顾老人，大姑姐腰椎间盘突出，二姑姐肝囊肿，都不能干家务活，也不能照顾老人。而一直让婆婆当保丫的孙女儿，此时已经定居千里之外的城市，也不可能照顾老人了。这时的我们就成了唯一可以选择的。这样的选择让公公婆婆很是为难。其实，在公公婆婆进入80岁以后，我和丈夫就一直商量公公婆婆到我们身边来，公公婆婆却一直在拒绝。公公甚至还激动地说过：别和我说这事儿，我们从来没这样的打算。在万般无奈下，我们在老家当地找了一家最好的托老所。公公婆婆一开始还觉得挺好，到点就吃饭，还有人给打扫卫生。时间一长就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想吃的东西吃不到嘴，不想吃的东西又不得不吃。托老所几十号人，不可能给他们单坐，服务员也不可能像家人一样总是照看他们。有家人来了，托老所就围着老人嘘寒问暖，家人走了，老人就被冷落一边。公公婆婆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一段时间以后，在丈夫再一次邀请公公婆婆到我们身边来的时候，公公终于不再坚持说不了，但是却小心翼翼地和我丈夫咕哝：那也没给看孩子呀。我知道了公公婆婆的心结后，就和公公开玩笑地说：就为这事儿啊，放心吧，爷爷奶奶看孩子不是义务，看孩子是爸妈的事儿。 等你孙子有孩子了，我也不给看。公公一听就乐了，之后公公婆婆就被接到了我们这儿。公公婆婆来了以后，虽说雇了保姆，但是操心的事儿仍旧很多。我们不能出远门，怕二老有个风吹草动的来不及。我们要按照老人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状况，准备每天的食材和药品。公公有糖尿病，我们要实时监测公公的糖尿病指标。婆婆已经开始糊涂，我们每天都得听着她不间断的大声的数落和谩骂。有时骂的连丈夫都受不了了。保姆说，我大娘可真厉害。丈夫对我很是抱歉，但是我没有抱怨。我知道他们老了，婆婆是糊涂了，我就把婆婆当作是老小孩照看着。公公来了以后，几次住院都是我和丈夫在医院进行护理。丈夫不能熬夜，一到夜晚就是我自己在医院值班。公公岁数大，点滴打得慢，经常会一宿一宿的点，我根本不能合眼，拉了尿了还得收拾，总是弄得我疲惫不堪。公公第一次住院时，因为没有经验，我们上医院时也没戴橡胶手套，结果公公大便时我就只能徒手收拾。过后一整天，我的手上都是屎臭味，怎么洗也洗不掉，最后是向护士要了消毒液才洗净的。医院里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病人和家属，都以为我是公公的女儿。保姆每个月都有休假日，赶上节假日也要放假。我和丈夫还是上班族，到了保姆的休假日又成了我的工作日。自从公公婆婆来了以后，我就没回娘家好好待过一整天。2017年过年，从初一到初五，我一直在公公婆婆身边。到了初六，二姑姐来看老人，我和丈夫才连夜赶回老家去看我的母亲。我们到家时是半夜11点，第二天下午4点在娘家吃过团圆饭，我们就开始往回返。弟弟看着我们匆匆来匆匆走，开玩笑地说，姐，你啥时候回来的呀？我知道弟弟是在调侃我，就笑着回答，昨天呀，真是昨天。是昨天，可是这个昨天呀，只有一个小时。2017年6月，公公突发脑中风，之前还能搀扶着走路的公公，自此开始彻底卧床，屎尿全在床上。在保姆休息的时候，我就和保姆一样，接尿、收拾屎就成了平常事。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要起几次夜，要给婆婆接尿，要给公公换尿袋儿。赶上公公在夜里大便了，屎在身下黏糊糊压成一片，尿布片隔尿片都得换，有时候弄被子上了，被子也得换，还得给公公把下身擦洗干净，每次收拾完都得半个多小时。2018年元旦，保姆休息，丈夫有事出远门了，我又自己上岗了。那几天正赶上我感冒宵夜，鼻涕眼泪止不住的流，我很想睡个安稳觉，但是每当我刚刚有了睡意，不是婆婆喊了，就是到了该给公公翻身或换尿袋的时间。当时的我真的是感觉精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但是无论我怎样难过，只要我走到公公婆婆床前，就一定是温柔的笑脸，和暖的声音。当保姆回来的时候，公公看着疲惫的我，从被子下伸出好使的左手，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和公公开玩笑说，爸，伺候您我不专业，但是我努力了。公公像小孩子一样笑了。五，公公和大法结缘。公公对于我的修炼一直是有想法的，他在老家时就已经看到了我的变化，但是他并不完全赞同我修炼大法。他认为法轮功是政治，虽然我给他讲过很多次真相，有时候他也会被事实说得无言以对，但是他还是用多年来形成的邪党文化来衡量着法轮大法的红船。公公婆婆来到我们身边后，我熟悉的法轮功学员一波一波来看望他们。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把自己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讲给了公公。渐渐的，公公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几个月之后，公公就开始主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公公还把自己曾经亵渎大法的言行一一告诉了我，我帮他记录了下来，他签了字，并同意发往明慧网做郑重声明，要改过。公公卧床后也没忘了念法轮大法好。有一天我问公公，法轮大法好不好？公公大声地说，好。公公是真心地知道了大法好。公公卧床了，糖尿病已经相当严重的他，并没有在身上出现任何淤血破皮的现象。公公的血压和心率等指标也一直都正常。二姑姐曾经问过公公身上疼不疼，公公说不疼。公公就是右半身不能自主活动。我知道，因为公公诚心地念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替他消去了大部分的痛苦。公公耍脾气不吃饭的时候，丈夫是劝不下去的。我就用大法中修出来的善劝到公公，公公就心甘情愿地把饭吃了。公公在卧床期间，无论有什么事都会找我，当着儿子的面他也会喊我。保姆说，大爷，啥事儿啊？你就和我哥说呗。公公就急着喊找我。每当这时，我就会到床前笑着说，爸，啥事儿啊？您说。公公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愿意听我说话，听我给他讲大法中的故事，给他讲人有业就得还，吃点苦是好事儿，这辈子遭点罪再脱生就享福了。公公非常乐意听我一讲这些，他躺在床上好像也不觉得很苦了。六，公公的第二份遗嘱。2018年6月底，公公在昏睡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离世的那一瞬间，我是亲眼看着的。公公没有出现任何痛苦的表情，连呼吸也没有出现过急促。在我看来，公公就像是被谁领着，从一个门出来，又悄悄进了另一个门，完全是心甘情愿的。公公的遗体火化后，阴阳先生在捡骨灰时说，这老爷子的脚肯定是相当疼，骨头都是黑的。但事实上，公公的脚从来没疼过，因为我每天都会捏捏他的脚，试试他的知觉，公公从来就没有脚疼的反应。公公离世的那一瞬间，身边只有我一个亲人，他似乎谁都不惦念。在他卧床后，孙女儿曾经来看过他。我很担心，很久没有见过孙女儿面的公公会激动，会落泪。但是当孙女儿走到床前的时候，公公表情非常淡定。我以为他不认识了，就问，这是谁呀？公公毫不迟疑地说出了孙女儿的名字。孙女儿对于爷爷的反应也很意外。过后，丈夫和我说，老爷子激动啥呀？他早想明白了，自己当年的设想都是瞎想，最后还不是借了最不信任的儿媳妇的光。在给老人送葬的时候，二姑姐伏在酒桌上对丈夫的同事说起我，这媳妇当的呀，姑娘都赶不上，姑娘做不到的媳妇都做了，没处找这样的儿媳妇。公公走后，丈夫告诉了我一件事，那就是公公在来我们家半年后立下了第二份遗嘱，见证人是公公的两个亲侄女儿。这份遗嘱也是公公亲手写的，内容是老家的房子由我丈夫全权处理。丈夫的两个堂妹说，我大爷来这儿后，一开始心里一直不踏实，他一直在观察我小嫂，看我小嫂是不是真会对他好。后来他发现我小嫂是真的对他们好啊，我大爷可后悔以前的事儿了。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份遗嘱拿出来，也没有告诉丈夫的哥哥姐姐。我们不想要老人的房子，我们伺候公公婆婆是没有所求的。我是修炼人，更是把侍奉老人当成自己理当承担的义务。第二份遗嘱见证了公公对我和丈夫的信任，也见证了公公对我修大法的认可。写到此处，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做结尾，我只知道我最想说的话就是感谢师父。 是大法化解了我心中积聚十年的怨，也让我在获得身心健康的同时拥有了真正的幸福。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同化法光，回归本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3日。我出生于1986年，生活在一个无神论肆虐、人类道德迅速下滑、金钱物欲极度膨胀的社会中。与大法结缘后，使我在这个乱世中能够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一，大法改变了我。得法前，我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后，游戏虽然走出了我的生活，但是后天养成的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而在这一年中，通过坚持不懈的学法，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我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的思想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很多时候是无法控制的。过去看别人，有时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我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他对我表现得很恶，我都会真心微笑地看着他，心里祝福着他。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我就会去排斥，告诉自己那不是我，那个被动、疯狂、极端、满脑子负面思维的我渐渐地消失了，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一滴地填补着我的思维。就像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业力的转化，白色物质和黑色物质之间有一种转化过程，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之后，它有一个转化过程，做了好事得到白色物质德，做了坏事得到黑色物质业力。我悟到业消掉了就由德来填补，坏思想没了就由好的来补充。慢慢的，我发现随着思想发生变化，我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在得法前，每到过大年时，我妈都会强拉着我看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神韵晚会。那时的我不喜欢看，还很排斥，甚至感觉看不懂。而今年这场神韵晚会，我看了3遍都没看够，自己完全融入其中，真心为神韵的整场编排而赞叹。觉得音乐、舞蹈、服装等一切元素只因天上有，为此还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之前我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听不看了，因为一接触就觉得脑袋疼，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我喜欢穿嘻哈风格的衣服或运动服，而且经常邋里邋遢，自己的内衣、袜子等结婚前由母亲来洗，结婚后就成了妻子的任务，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我操心。而现在我喜欢穿衬衫、西服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我的穿衣品味变高了，即使穿运动鞋也是白色、淡色居多。同事调侃我说，这么白的鞋是不是你媳妇给你刷的？我告诉他们，现在都是我自己在打理了。以前上学时，我喜欢写连笔字，因为可以偷工减料，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的字，我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后， 我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我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我家人说话都大嗓门，加上爷爷90多岁了，有点耳背，小声说话怕他听不清。长此以往，我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知所得，特别是说起社会道德下滑、政权腐败等话题，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我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时不能把控情绪的问题，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的心。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我便开始按照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刻警示自己，注意说话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语。二、逆流而上，看淡钱财。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我负责整个工程。因为是第一次独自承接这样的任务，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内心出现很多波动。面对金钱时动摇过，面对成就时膨胀过，面对权力高压时也考虑过妥协，但因为内心里时时告诫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我最终通过了这一次次的人心考验。工程开始时，从整体规划到设备的选择，我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我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差，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它的后期使用问题。我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突然找到我，说让我找人施工。这件事使我直面利益的诱惑，若在修炼前，我一定一口答应。那时我曾想通过给人介绍活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立刻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我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我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时，另一位领导受益，让我直接提供设备做个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我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假，这种内定的方式我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我回扣，都被我拒绝。我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因为我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我，使得最终采购的设备多数是平价或低于市场价的。后来我与施工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我了解了一些大法真相。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我所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就会多拿几百块钱。我找到领导私下谈了这事，他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最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给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我站在他的角度上善意地拒绝了，我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之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他感受到我的善意，微笑着说，之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回来。当他笑着送我出门时，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那眼神我无法形容，但我知道自己做对了。三、善待家人得称赞，感化世人明真相。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家人朋友，我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今我修炼大法了，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 正所谓中土难生，复杂的环境让我修去了更多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姑姑和大爷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我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二姑父以前是邪党的村书记，被邪党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影响，都排斥大法。这次我二姑来我家看望奶奶，看到我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她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说我们还经常给她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她的感冒还没痊愈，饭又有些埋汰，东北话弄脏了。作为修炼人不怕这些，我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又说，我平时也是这样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二姑看到我们善待老人的种种，联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她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是不平。我就用师尊所讲的法理与她交流，告诉她说，您的儿媳妇要是修炼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因为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得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到离家出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和父亲间的矛盾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期盼。后来她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我又把去年投给明慧网的文章亲口读给她听，她听后竟然哭了。我明白那是宇宙特性真善忍触动了她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走了多本真相资料。再一个故事是上周发生的，我经常去同一家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也很健谈，我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他接触过我和我的家人后，感受到了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我们四世同堂还能如此和睦，而且全家人都健康，祖辈长寿，他从心底认可了大法，由原来排斥真相，到后来和他女儿一起真心做了三退。最近他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人闹得要离婚。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他同归于尽的话，这位店主就直淌眼泪。我之前通过与他接触得知，他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迷在难中的他已经达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他破迷，改变他的人生，就把师尊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他，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带着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我专程去理发店看看他听法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他满脸笑开了花。我问，听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尊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尊的法中都讲到了。说他能用师尊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我听后就知道他与丈夫一定和好了，他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妻妾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师尊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天我们聊得特开心，我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几遍讲法，按法中讲的去做， 生活中的一切问题自会迎刃而解。借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光辉的日子，愿更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的美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全切的乳房长起来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3日。当一个人从高高的山崖上跌落，遍体鳞伤却无处求助时，会是什么感受呢？1994年4月，当医生把乳腺癌的诊断书拿给我时，我的心中便是这样的万般绝望。第一部分，漂泊的孤舟找到归航的路。1993年4月，一身是病，年仅46岁的我因无力支撑，不得不提前10年从单位病退。本想在家好好治病调养，颐养天年，怎知又得了这样的绝症。教授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实在别无选择，我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上手术台。医生把肿瘤切下来，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进行了4次切片。做完病理检查分析后，马上决定将我由局部麻醉转全麻，做了乳腺癌根除术。手术包括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肌、腋窝以及锁骨下淋巴结的整个切除。就这样，整个的胸大小肌、右侧乳房、腋下右侧身体皮肤和骨头之间的肌肉等组织被全部刮掉，从我瘦小的身体上刮下了一脸盆的肌肉、肉皮等组织，刀口22公分。手术从下午1点进手术室到晚上9点把我推出手术室，时间一共持续了8个小时。原以为做了手术身体应该会好些了吧，然而希望无情地破灭了。手术之后，薄薄的皮肤和刮光的肋骨之间无法愈合，每天都要抽积水，还要注射化疗药物。手术之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加上原来的10几种疾病的折磨，经常觉得承受力到了极限。我想要离开这个痛苦的人世，心有不甘，感觉自己就像一片深秋的落叶，不知飘往何处。1996年8月，正当我在病痛折磨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楼下的大姐介绍我去附近的法轮功义务教功练功点看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录像。因为我在单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形成了固执己见的工作作风，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的东西。一开始听课的时候，思想上很抵触，认为自己学过多种气功没有起一点作用，这个功还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或许是心态的原因，第一天根本没听进去几句话，第二天因为有事很早就走了，第三天因为座位离得远，心也不静，也没有听清楚讲的什么内容。第四天我早早的就坐到了第一排，这节课师父讲到玄关的问题，我不但觉得新奇，而且不知不觉中被师父言简意赅而奥秘深邃的讲法吸引住了，越听越认真。这位气功师怎么知道那么多呢？和别的气功师讲的都不一样啊。这样我连续听完了9讲录像，心里震撼不已。9讲录像班结束后，我从练功点捧回一本转法轮和一套师父的法相及法轮图形，虔诚地走入了修炼的行列。自从练功那一天起，我丢掉了所有的药和多年离不开的药罐子，丢掉了治病用的所有仪器，刚买了不到2个月的1700元的频谱仪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别人。为了让我的病好，放松心情，家人专门花了4万多元买的卡拉 OK 设备，从此也再没动过它。我不松懈地学法练功， 身心每天都有变化，神奇的事儿一桩接一桩。刚开始到练功点练功的时候，我怕走路会有困难，出门时就想鞋下面有个滑轮就好了，立刻感到脚下轮子往前滑，腰部好像有人在推着我往前走。到了练功点练第二套功法抱轮45分钟，一点没感到累。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时，胳膊一伸就感到两手掌心、小腹部位和胸部的手术部位共有四个法轮在转，刀口处的法轮是立体的转。几天之后感到身体里又有上百个法轮在转，我知道这是师父用法轮在给我调整身体。很快，几十年工作狂似的拼命工作积攒下的偏头痛、心跳过缓、心房颤、血压过低、血小板减少、严重贫血、眼角膜炎、青光眼、静脉曲张、类风湿、附件炎、左肾功能衰竭等十几种疾病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舒服极了。练功之后，我脸上的雀斑、蝴蝶斑也神奇的消失了，脸色由又黄又暗变得白里透红，和同龄人相比要年轻的多。我认真的练功学法，越学越感到大法博大精深，奥妙无穷，越学越为自己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感到欣慰。得法之后，我慢慢地淡泊了世间名利，什么功名利禄通通视为过眼烟云，真把它都看淡了。修炼法轮功以前，我的一位同事缠着我借他20万元，说只要做一笔生意，一个月后连本带利归还。我为他借到了钱，但是跟他做生意的同伴被别人骗了，同伴逃到香港去了，同事还不了钱，觉得没办法面对，也跑了。留下的这笔债，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得法后的我，明白什么事都是有定数的，发生这么大的事也是有原因的。我不再愤愤不平，和家人拿出所有积蓄，当掉了金银首饰，不够的又向亲戚借了一些，连本带利共计22万，还清了所有借款。有一天练静功，我突然发自内心的彻悟，万事皆有因缘，练功人遇到的一切都是好事，别人欠钱不还是好事，丢了东西是好事，被打骂是好事，不要大房子住小房子是好事等等，修了大法全是好事。大法是我几十年来浸泡在尘世大染缸中追名逐利躁动不安的心变得宁静平和，我这漂泊已久的孤舟终于找到了人生归航的路。第二部分，全切的乳房长起来了。自从我得法起，在心性不断提高的同时，师父一直在帮我调整身体，净化身体。最神奇的莫过于1994年做手术已经切除的右侧乳房逐渐长起来了。记得修炼之前，因为手术时大量的麻醉药物注入体内，刀口处没有任何疼痛感。1995年我回北方老家过年，冬天室外温度零下十几度，房内零下几度，别人都穿着大棉衣，我穿一件毛衣也不知道冷，整个身体在练功前一直是麻木的。练功后，师父专门打出法轮在刀口处给我调整，我还看到师父的法身给我接经络、经络，动作很轻柔，渐渐的刀口周围的肌肉有疼痛感了，割下去的痛感神经开始复苏了。因为手术后腹部韧带松弛，造成我右小腿内侧静脉曲张，当时看到报纸上说北方某市一家医院能治疗，到了那里其实也只是在膝盖处让两根筋死掉，这样静脉是不曲张了，后来却变成了右腿比左腿粗很多，而且右腿也越来越没劲儿，肩胛骨和膝盖关节也经常疼得厉害， 得法之后，我天目看到师父将我膝盖下的两根死了的经络接好了，又把我体内腹部骨头上的韧带连起来，还把我全身割断的经络一根根连接拉长，有时拽的力量非常大，有时身上像压了千万斤钢铁往下坠，有时又拽着往起飘。有时候我的天目能看到一点点，绝大部分的时候是根本看不到的。20多年来，师父从没间断过为我疏通全身经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还不只是法轮，我们要给你身体下上许许多多的机能机制，都连带着法轮是自动运转、自动演化的。我对此感受很深，多年来内在的毛有周天带动着内在的机制在体内不停地转，外在的气机连带着法轮周天带动着整个身体日夜不停地转。开始是上百个法轮给我调整身体，以后只有一个法轮在我的身上转，内外的机翻转，从头发根到手指尖、脚趾尖到指甲缝，从头到脚，五官、胸腔、腹腔到会阴以下，颈椎到尾椎以下，两胳膊、两腿，全身无处不及。开始是局部的一处一处的转，有时又麻又疼，有时疼得钻心，旋转的速度转一圈就一瞬间。20几年来，我的身体一直就是在翻江倒海的转，就是睡觉也在翻江倒海的转。几年后，右侧胸大小肌处原来绷得紧紧的整个的皮肤慢慢松弛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乳房雏形长出来了，而且在缓慢地增大，有一天觉得有心窝了，能找到膻中穴的位置了。右腋下通向背部的地方也长出了肌肉，胳膊手提东西有劲儿了。20多年没有感觉的右侧身体明显感到长出来了，和左侧上身身体可以平衡了。目前整个胸大肌已经基本饱满了。这极其超常的现象是现代医学绝对无法解释的，谁知道了都啧啧称奇，不可思议，法轮功太神了。这就是法轮大法造就的现代神话，大法师父缔造的神奇。1997年过大年，我们单位召开全体职工团拜会餐，我身着一件紫红色的长呢子外套，穿着高筒皮靴，快快乐乐地到场了。大家看到了我身体变得这么好，都围着问我原因。第二天就有几十个人跑到公园学功去了。当年得了法的，有不少的家庭后来福报连连，这里不再赘述。99年迫害发生以后，虽然其中有些人因为害怕没练了，但他们的心里像宁静似的，他们都说好不好还用着别人说，我们自己清楚着呢。因为我身体的巨大变化，我们家的亲戚朋友有100多人陆续走入了大法修炼，大法在他们身上也展现了神奇。我母亲原来不识字，得法半年后就可以通读转法轮了。丈夫的弟弟练功没几天，驼的背就直了，酒也不喝了，烟也戒了。当年和我一起同住一个病房的癌症病友们都早已先后离开了人世，而我不仅活着，而且健康充满活力。如今已经是70多岁的我，皮肤嫩白很光滑，比年轻姑娘化了妆还好看自然，大家都说我看上去只有40-50岁。去年秋天，我和丈夫回了一趟故乡，老同学们见到我们交口称赞说，今天可看到真实的法轮功了，法轮功好不好看到他们两个人就清楚了。我拿出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和真相护身符送给他们，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当场就有人表态要学功。如果不是大法慈悲救度，我恐怕早已不在人世，是大法救度了我， 是大法给予了我今天一切的一切，我会万分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万古圣缘，兼修大法到底。也希望所有还在受中共谎言蒙蔽的世人能早日明白真相，拥有美好的未来。
这一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